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长辈，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养生的根本宝经。我们都知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这是中医对于生命的一种生命观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是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在《黄帝内经·灵枢本藏》里面，他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也就是说，人体的精气神、血气是供养生命，给他以能量的信息的。那么在这个精气神里面呢，精是身体的基础。精虚则气虚，精衰则神疲。在《素问·金匮真言论》里面讲，他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经脉篇》里面也说：“说人始生，先成精。”《黄帝内经》包括两部分，上篇呢是《素问》，下篇呢是《灵枢》，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叫做《黄帝内经》。精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讲，他说：“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所以说，养生最重要是养精气神，而精气神里面的基础呢是精。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宝经。我们大体可以做一个比拟，就是，在中医的这个眼光看来呢，人一个生命是由三方面构成的，就是精气神。那么按照现在的医学的眼光看来呢，人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三方面来构成的，精气神对应的就是物质、能量、信息，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比喻。那么详细的是怎么来讲的呢？中医把精分为狭义之精和广义的精，这都是精的概念。狭义的精呢，是指的具有繁衍后代和促进生长发育作用的生殖的精，这是中医学精概念里边的狭义的概念的范畴。广义的精呢，是指的人体之内的气血、津液、骨髓、脑髓以及水谷精微等一切精微物质，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那么从精的来源和功能分类呢，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先天之精，一种是后天之精。先天之精呢，就是我们俗语所讲的肾精，也叫做元精，它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基础。那么后天之精呢，也称为是脏腑之精。我们知道肾是藏精的，但是五脏六腑，五脏包括肾，它还包括肝、心、脾和肺。那么其他的四脏呢，也存在这个精华。中医对后天之精的这种解释呢，它是这样说的，它说主要来源于后天水谷饮食的营养，通过肺的呼吸调节，脾胃的消化吸收，从而将营养物质的精微转化为濡养身体各个脏腑的精华，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使机体的不断发育、成长和壮大。水谷之精呢，由脾胃化生后储藏于体内的五脏。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无论是元精还是脏腑之精，总归身体所有的精华呢，是被人体的肾所储藏的。在这里呢，首先就是把这个中医的肾跟大家理顺一下。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脏是两个概念。西的肾脏叫 kidney， 这个脏腑，这个脏器在位于这个腰部后腰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有形的物质。那么中医所有的五脏的这个概念呢，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它还包括这个精神功能，还有以及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肾脏啊，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藏这个精气。在《灵枢·本神》里边，他说肾藏精。《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边讲：“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通于冬气。”他说肾呢是封藏之本，把全身的这个精华呀封藏住。这个折呢，也就是折藏。他说肾者是主藏精的，精之处就是储存精的这个仓库，储存精华的地方。 所以说呢，素问在上主天真论里边，他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泄。就是说肾者呢，这个肾呢是储藏五脏精华的总的储备库，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精，无论是先天的精还是后天的精，它都封藏于肾。所以说呢，生命能量的精华呢，就是刚才所讲的精的概念。打一个比方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命能量以及生命的精华呢，总的储备是储备在肾脏这个总银行里面。所以说保精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下面一个话题呢，就是保精是养生的根本。在素问金匮真言论里面，他说夫精者生之本也。也就是说精气神的精呢，它是生命的根本。在论语学而里边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养生的根本呢，就是把这个保精给抓住，这就是抓住了根本呢，所有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这是第一个，养生的根本是保精。那么保精呢，与长寿健康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明代有一个医家叫张景岳，他在他的著作《类经》里边，这是这样说的。他说：“故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就是善养生的人啊，把这个肾精啊，把这个先天后天脏腑的这些精华看作是宝贝，把这个精华充实了之后，盈就是充实的意思，精充足了之后，气就充盛，气充盛了之后，这个人的神啊，他就全，神全就是神非常健忘的意思，神全呢则身健，身体就健康，神气坚强，劳而益壮，皆本乎精也。无论是神气的坚强，还是神气坚强了之后，人虽然老了之后身体还是很强壮的，这都本乎这个精华的储存。如何保精呢？在庄子，我们都知道，中医的文化呢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在道家，中国的医学跟道家有很深的关系。道家呢就是老庄，庄子。里边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明确，说出了这个保精的这个原则。他说：“必静必清，无劳乳行，无扰乳精，乃可以长生。”就这四句话，把如何养生讲得非常清楚。下面我跟大家一一分享。首先是伤精的方式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纵欲，纵欲是直接伤精的方式。违背了刚才庄子里边所讲的无扰乳精这个原则。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度，也就是说要节欲。在《礼记·礼运》里边讲，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只要有欲望，很多人就会为欲望所牵累。所以说呢，在《礼记·曲礼》里边他讲，他说：“欲不可纵。”假如说纵欲的话呢，无论是对这个人的健康也好，对他的人生也好，都会产生很重要的不良影响。在医学的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上主天真论》里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以酒为浆，以妄为肠，醉以入房，以欲耗竭其精，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食欲神，勿快其心。溺于生死，其举无节，是故半百而衰也。他就说这个当时的这些人啊，以酒为浆，就是把酒当作很甘美的饮料来喝。以妄为常呢，就是常呢就是常态，妄呢就是非正常状态，把这个非正常状态呢当作常态。醉以入房，他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喝完酒之后行房事，对身体损伤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呢，这个醉以入房还可以引申为这个醉呢就是过度的意思，就是淫，古人所讲的淫呢就是过度的意思，把这个房事呢没有很好的节制，以欲耗竭其精，直接把人体的这个肾精损伤，把人体的真气呢耗散，不知道那个持盈保泰，也不知道怎么 让这个自己的精神呢安住下来，总之就是让这个心快乐，然后随顺他的欲望，溺于声乐，起居无节。像这种生活状态呢，半白而衰，也就是不到50岁身体就衰竭了。下面这一个条文呢，也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它是这样讲的：若入房过度，则伤肾。这里边的这个肾呢，就是中医肾的概念，不仅仅是讲的这个肾脏，中医肾的概念还包括生殖系统以及能量储备系统，等等很多的身体的内脏的这个功能。入房过度呢，就会把肾脏进行损伤，肾脏损伤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系列的不好的表现。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会跟大家逐一分享。在长生历典里面也非常重视这个纵欲对身体的损伤，他说内劳神宁，外劳形志，但是巨势夭折，为房劳较甚，为其形与神交用，精与气均伤也。也就是说，这个纵欲过度呢，不仅是让这个精神呢劳顿，而且呢身体呢也非常的疲劳，都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这两者合在一起呢，就是所有的劳，古人把它这个形劳啊叫一共分为五种，叫做五劳。那么五劳当中呢，房劳是最厉害的，也就是说性生活过度，房事过度，对这个身体损伤是最严重的。因为在这里边呢是形与神交用，气与精与气俱伤，也就是在这个房事的时候呢，是形神同时进行那个消耗，精和气呢均有所损伤。这是在古代的一个养生书籍《长生秘典》里面，它是这样讲的。伤精的第二的方式呢，就是熬夜。熬夜就是劳形，违背了刚才庄子里边养生的一个原则，无劳乳形的这个保精的原则。因为熬夜呢，我们都知道肾所应的是冬天的气，就叫肾应冬气，通于冬气。那么一年四季当中有春夏秋冬，那么一天昼夜当中它也有春夏秋冬。一天当中的冬天呢，就是夜间的时候呢，身体应该处于安静状态，把全身的精华封藏住，然后呢身体才能恢复。假如说经常熬夜呢，这个夜间的冬气呢就得不到储藏，身体的能量呢得不到储备，这个肾精呢就消耗了。所以说呢，熬夜也是伤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都知道熬夜之后第二天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呢，就是黑眼圈。黑眼圈呢，实际上就是肾气虚，或者是肾中有水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熬夜是很伤肾气的，这在望诊里边，中医的望诊里边直接得到了印证。在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他写作一个著名的散一篇著名的散文呢，叫做《陋室铭》，里边道出两件事，一件事呢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也就是说，他所推崇的这个养生的或者是生活的方式呢，就是不要有那些声乐呢，就是扰乱耳目，不要有这个一些过度的工作呢，劳动这个身形。那么我们反省现在社会呢，每天都是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回到家里面，首先就是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视机，这电视机里边放的全都是丝竹乱耳，然后消耗我们的这个神啊，就是消耗我们的视听啊，视听感官一下就集中到电视上去了，把我们的神气就给耗散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打开电脑，年轻人呢不是上网就是打游戏，把这个古人所说的案牍呢，就是伏案工作，读书啊、写字啊这样的工作。那么现在人比这个用电脑的这个量呢，比古人的这个案牍劳形呢还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 电脑的屏幕是瞬间闪动的。古人每看书，古代的这种生活状态呢，仅仅是读书，而读书呢，不存在这个光线对这个视网膜的瞬间闪动产生的这样一种疲劳感。那么没有这种疲劳感呢，那就不如就是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对身体的损伤大。我们都知道，集中精力看电脑2个小时，相当于所消耗的这个那个体力啊，还有消耗的这个那个精力啊，相当于看书4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个眼睛紧盯电脑的时候，电脑是不断刷屏的，不断的刷新它的屏幕，那么就会造成那个视网膜，就是眼底的这个色觉细胞的一个疲劳。这种疲劳感呢，比我们在灯下看书的疲劳感要强得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用电脑用了一天之后腰酸腿软，然后还有很多那个 IT 行业的这个人士啊，找我看病，大部分都符合伤筋的这个原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经常熬夜，面对电脑就是丝竹乱耳，暗度劳形，这都是伤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说中医的虚劳病啊，现在社会是非常多见的。中医的虚劳病实际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非常类似现在社会所讲的亚健康状态，就是少气懒言，浑身无力，浑身酸软，没有劲儿，呼吸呢也呼不下去，前胸是憋闷的，然后精力体力还有那个大脑的这个运作能力呢都是下降的。这种情况呢，在还有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都是不足的。这种表现呢，按中医的说法就有点类似虚劳的这种疾病状态。那么这是伤筋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脾气。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发过一场脾气之后呢，身体一下子就特别疲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身体在发脾气的状态下是最为不宁静不清静的，违背了这个必静必清的这个养生长寿的原则。我们都知道人一发火啊，这个火气就跑到头上来了，跑到头上来呢，神气极度的耗散，身体的五脏之气也全都紊乱。所以说人一生气，脸色首先发青，手脚首先是那个冰冷的，这个时候五脏的气全都堵住，就是全都不舒展，人会感觉到呼吸憋闷，这都是气血紊乱的一种表现，这对于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在西方的一个科学家就是埃尔玛教授，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呢，就是人生气10分钟呢，相当于跑步3000米所消耗的能量。所以说呢，这就是发脾气呢，也是消耗精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一发脾气呢，火气就往头上跑，然后脚底就凉，头脑发热，四肢发凉，足底有寒气，这就是水火未济的一个状态，这叫做疾病态。水火未济呢，就是周易里边的64卦当中的一卦，叫做未济卦，就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上热下寒，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那么相反呢，水火既济呢，也是64卦当中的一卦，它是水在上面，火在下面，是身体的一种健康态。这样的话，火往上走可以温暖全身，水往下走呢，让头脑清凉。那么长寿老人的印证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上寒下热，头脑是清凉的，手脚呢、足底呢都是温暖的。所以说长寿老人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心情开朗，而且足底是温暖的。这就是这个伤筋的第三种方式。所以说伤筋一共是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纵欲，第二个呢就是熬夜，第三个呢就是发脾气。那么下面我会跟大家展开讲伤筋的表现。伤筋表现从总体上来讲啊，一共是5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总体上，就是脑力、体力、 下降，心情不好，抵抗力减弱。那么外在的征象呢，是从头一直到下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么在疾病体现上呢，有糖尿病、中风、前列腺病以及肾病等，男性和妇科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出现，这都是伤经的一些表现。下面我跟大家逐一展开。第一个呢，就是脑力下降。我们知道这个《黄帝内经》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说肾藏精，精舍智，肾者做强之端，技巧出焉。肾呢，它是主藏精的，而且呢是技巧呢都从肾里面出。所谓的技巧呢，就是这种灵巧性、灵活性以及大脑的思维能力。所以说呢，在《灵枢·海论》里边，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脑为髓之海，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就是精是精髓，精髓啊，精跟这个骨髓啊是连在一起的，而大脑呢是骨髓里边的海，就是所有的髓呢都集中在大脑里面。脑髓假如说有余呢，这个身体就好，脑力就够用。假如说髓海不足呢，身体就会变弱。那么身体呢，这个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都会下降。脑力下降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记忆力，再有就是理解力、专注力和思维的能力，这四个能力总体下降。在个人的表现上呢，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大脑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这都是脑力下降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那么我们观察现在的这个社会哈，都可以得到一个印证。我刚才讲的伤经的三种方式，儿童不存在第一种，但是它有可能存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我们都知道儿童现在的这个少儿节目越来越多，而且打开电视机，儿童什么想看什么自己都可以看，无论是电视、网络、信息还是手机，总之让这个小孩啊，这个精神啊不得安宁。再加上呢，饮食当中有一些含有激素的这种垃圾食品呢，就导致这个孩子外面呢受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就是这种那个干扰啊所影响，内在呢脾胃里边又有湿热，内火特别大。这个儿童的这个表现呢，就是非常简单了，一个是爱顶嘴，发火，对父母呢的话不听从，再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耐心，根本坐不住，想让他干什么事情，比如说读书啊、画画啊，他坐不住。这都是这个脾胃里边有热、里边有火的一种表现。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在那种我在临床当中遇到的小儿多动症特别多，还有抽动秽语综合征，这都属于脾胃有热，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医的症型，就是脾胃里边有湿热的表现。这些儿童的统一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精神分散，没法集中下来。这跟我刚才讲的脑力下降当中的那个专注力下降啊很有关系，这是对儿童的影响。那么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呢，青少年就是以上那个三种伤经方式都会存在了。伤经首先就是这个，可能他没有结婚，但是他通过网络呀，还有这些书籍啊，再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吧，接触这些黄色的信息比较多，然后呢就会手淫呢就直接伤这个肾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教材上误导呢，说这个就是伤这个精华呀，泄这个精气，对身体没有损伤。那么在这种误导下呢，很多小孩更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心，把这个身体损伤的更加严重。第三个呢，就是很多孩子经常熬夜，玩电脑啊，打游戏啊，然后看电影啊，做这些就是做这些伤经的方式当中的第二个，就是熬夜。第三个呢，现在的孩子这个情绪特别的不稳定，也很容易发火。占有以上这三点呢，这个伤经的表现呢就特别突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第一个是只要是直接伤精哈，就直接有手淫这种现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学习成绩下降。在上课的时候呢，脑子发空，好像看电影一样，老师说什么根本听不进去。学习的时候呢，心里好像长草，坐不住，没有耐心。这是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统一的表现。还有一个外在表现呢，就是脸色苍白，脸上长那种特别暗的那种痤疮，头发呢是非常的混浊，就是头非常的就油腻，这都是那个伤精所导致的，血液里边的热的成分特别多。下面我会跟大家一一讲啊，就是从头到脚的这些所有表现。青少年，再就是成年人，成年人主要是指的这个中年人以上的啊，这个伤精的这些体现呢，也重点集中在这几个。第一个是呢，健忘，就是脑力不好，反应迟钝。第二个呢，精力不足。第三个呢，一般来讲男性都有前列腺的问题。这就是那个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这三种表现。那么第二个伤精的表现呢，是体力下降。在《灵枢·海论》里边他说，随海有余则清劲多力，自过其度，随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髓海呢，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肾啊、这个精肾精啊，这个骨髓啊充足的话，身体呢就轻劲多力，就是又轻盈又敏捷，而且身上有很多劲儿，自己呢感觉到身体特别充盛。假如说髓海不足呢，则脑转耳鸣。脑转耳鸣，我下面有一个案例会讲到，就是一个18岁的少年吧，他因为染上这个，从11岁染上这手淫的恶习之后，他经常的头晕眼花，这就是出现了这个髓海不足的这个表现。这属于这都属于脑力不足啊，下面是属于体力不足了。颈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颈酸呢，颈呢大体指的就是这个小腿骨，也就是说这个腿啊，用现在话讲就是腰膝酸软，没有劲儿，而且很容易头晕，目无所见，就是眼睛两眼是无神的，懈怠呢，容易疲劳，没有劲儿，非常的疲乏，喜欢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这是古代的那个就是古文的这种描述方式。我们看现代人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孔夫子在《论语》里边他讲，他说少之时啊，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就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气血是不稳定的，气血不稳定，五脏的气还不充实的时候呢，一定要戒之在色。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青少年青年时期犯色的话呢，这个肾精的元气呢就不足，将来对他的身体发育，还是对他这个一生的这个健康，还有人生啊，都会产生很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呢，下面一个案例呢，就是印证了上面讲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告诫。这个年轻人呢叫小可，今年25岁，他来我门诊看病呢，是因为看了我在网上发的一些就是关于补精啊伤精的这些文章。他的一个第一的表现呢，就是脑力下降，学习成绩他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受这个同学的这个影响，看了黄色的这些录像还有信息，染上这个手淫的这个恶习，从此之后呢，他脑力就开始下降，学习成绩一直跌落。他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刚才讲的，上课呢就像看电影一样，老师讲的内容呢他也听到的是声音，但是声音所含的内容呢他脑子没有在那儿转，根本听不进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大脑好像木了一样。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体力下降。他本来是足球校足球队的那个队员，体力非常好，满场都可以跑步，耐力也非常好。结果呢，染上这个坏毛病半年之后，这个耐力就大幅度降低，稍微一活动呢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们知道这人体的这个阳气啊要固密啊，固就是坚固的 意思，密呢就是密藏住，不要往外泄。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耐力不好啊，稍微一活动啊，这个阳气就往外散了。用中医的话讲，就是表阳不固，表阳一不固呢，全身的这个汗液就往外散，汗液一往外散呢，这个身体啊，这个肾中的这个阳气也就不足，呼吸也就没法相接续，它就容易气喘吁吁。所以在这里呢，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个运动的这个原则，所有的运动只要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都对身体不好，所有的运动。为什么呢？中医认为人体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呼吸，呼吸紊乱了之后，内脏的气血就紊乱，所以说气喘吁吁对身体不好。气喘吁吁所直接连带的另外一个身体的表现呢，就是大汗淋漓，出的汗呢像流水一样。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大汗亡阳，就是出大汗的时候人体的阳气是消亡的，就是耗散的，凡是大汗对身体都不好。这就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凡事呢要有度，要中庸，中庸的意思呢就是恰到好处，不要过头。大汗淋漓和气喘吁吁都是运动过头了。那么这个小可呢，以前他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伤肾之前体力非常好，伤肾之后呢耐力下降，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出了问题，他自己的感觉呢是大脑发空，但是呢大脑发空，他跟外在呢也不喜欢交往，然后整天自己闷在家里，在外人眼里，就是在他父母眼里呢，这个孩子好像得了那个抑郁症一样。实际上呢，他找了很多心理的医生呢给他进行疏导，疏导完了之后当时有好转，之后还是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抑郁症，这实际上就是身体的这个能量减损了之后啊，这个影响到人的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今年二三月份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个文章，叫做伤精元气虚肾虚的种种表现和治疗方法，这篇文章他才看到他为什么有身体这些疾病的这个根本原因。他在此之前呢找了好多大夫，也花了很多钱治疗他这病，总是治疗思路呢总是从那个心理学的思路来治疗。但是现在医学发现啊，身跟心是一个整体的，在国外呢把这门科学呢叫做身心医学，当然现在发展呢不是特别成熟。实际上这门学问在中医里边是非常的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因为从中医的最本源的这个理论里边讲，就是人体的五脏啊跟人体的五脏跟身体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五种神的状态是直接连带的。所以说呢，中医治病啊，它不是直接治病，它是治人，因为病是长在人身上的。人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生命活动，所谓动态呢，它有七情五欲，它有生活习惯，它有起居各方面的这个影响。中医是对于整个一个生命状态进行了这个引导和治疗，这就是真正的那个身心医学所应该把握到的这个重点。在中医五脏里边啊，一个人若是肾气不足的话，他那个志向啊往往就受到了影响，他就立不住志。一般古人所讲的，我们普通人所说的就是志当存高远嘛，一个人要立志啊就要立得高远一些，那个心胸呢就要宽广，想的就要长远。肾气不足的人呢，他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情沮丧，什么也做不下去，而且没有信心。这个小可呢在此之前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就是大脑发空，心里没有信心，而且非常沮丧，不喜欢跟别人交往，没有自信。他自从伤精之后，本来他是全家的希望，班里面呢在初中的初中就是没有染上坏习惯之前，他都是班里的第一第二名，之后呢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到了第30名40名了，
在北京这个竞争压力比较大呢，他到最后考大学只考了一个就是北京的三流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讲呢，就是毕业之后呢找了一个普通工作，就是混日子的工作，非常的压抑。他就非常的后悔自己没有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看太晚了，然后找我看病。我就劝他把这个志向呢要立起来，因为人的神呢要是正了之后啊，气就容易正，气正了之后呢行就容易正，行正了之后身体就没病了，再配合中药来治疗。首先我给他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案呢，就是戒除这个坏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服用这个中药，第三个呢就是让他正常的生活，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这个小可呢他自己也非常的就是要强，用了半年的时间呢，慢慢的就把身体恢复了，并且换了一个工作，现在在一个公司里边当中层的这个领导，那个工作效率还挺高。这就是我治疗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从这案例里边来引申出来一个话题呢，就是小可为什么在十年之前不知道手淫对身体有损伤。我当时问他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我们初中啊所发的这个生理卫生这个课本里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男子啊手淫之后损伤的这个精液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质、核糖、核酸，还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啊、葡萄糖之类的，还有水。这些成分呢，跟一个鸡蛋啊，还有一杯牛奶啊，这个营养成分是等同的。所以说，那个手淫伤精之后啊，所消耗的这些精液对身体没有太多的损伤。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就能补充回来了。我当时就是受了这个思想的误导。受了这次想误导，最终临床验证呢，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推呢，也得到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进食必要的这个营养食物呢，这属于物质层面，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就是你吃的再多的这个牛奶和鸡蛋，最终把它合成这个精液是谁合成的？是你这个生命合成的。我们把鸡蛋和牛奶放到烤箱里边，这烤箱烤一辈子它也烤不出精液来，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呢，这个加工和合成的能力呢，用中医的话呢就是生机，就是生命的这个元气，就是生机的这个能力，就是人体的合成能力。给大家举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生命的精华呢就像种子一样，种子埋在地里面可以发出芽，第二年长出一个很完备的植物来。那么把一片药，一个药片啊，它的营养成分做的跟这个种子是一模一样的，把它埋在土里面，第二年不论是第二年、第三年、一万年，它也不可能发芽，因为它没有这个精华，没有这个能量和信息。换句话说，就是男人在射出来的这精液，它可以合成下一代，它就像一个植物的种子一样，它可以制造出新的生命来。牛奶和鸡蛋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西方的这种逻辑呢，它是只仅仅从这个物质层面来考量这种行为对身体是否有损伤，它从来没有考量过，它可能忽略了能量和信息这两个层面对人体的这个影响。就好像一张那个载有各种各样信息的光盘一样，这个光盘里面呢包含着各种各样信息。假如说把这张光盘打碎了之后呢，进行这个物质的层面的分析呢，你会发现这张光盘实际上它的这个物质呢，跟一个一次性的饭盒它的物质能量、物质含量它是等同的。那么你可以说一张光盘的这个价值跟一个一次性饭盒的价值是一样的吗？肯定不行。所以说呢，中医它有一句话呀，它叫做一滴精十滴血。那么现在科学呢就把它给误读了， 误就是错误的误，也是误会的误哈。读呢就是解读，解读的读，把它给错误的解读成什么呢？就是一滴精液里边所含的这个那个物质成分啊，跟十滴血液里边所含的物质成分是一样的。这是现在的科学研究者对它错误的解读。然后呢，现在科学家研究发现，精液里边根本就没有一滴精液里边根本就没有十滴血所含的物质那么多。于是呢，他说这个中国老祖宗就在这儿瞎说，一滴精怎么能跟十滴血的那个能量，那个物质一样呢？他俩怎么能等同呢？于是就对古人所说的持了否定态度。实际上啊，古人所讲的一滴精十滴血，他那个理论内涵啊，不是从物质层面上来说的。中医啊，很少很少在谈及这个生命状态和能量的时候，很少涉及到这个物质层面。他通常都是在现在哲学范畴里边，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一个层次进行游离，而且是偏于这个形而上。中医所讲的一滴精十滴血的真实含义是，它那个精啊，是指的精气神的精，也就是精气神的精，也就是说这个物质能量信息的一种三方面的综合体。我们都知道，人有了性行为之后可以繁衍后代，动用的是全身的能量，然后合成的物质，这个而且呢，这个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遗传信息，是精气神完备的时候生命能量的高度凝结，这是性行为。那么性行为所消耗的这个精液呢，这个精呢，它是包含了身体的所有生命精华的，需要合成这个精液所需要的这个生机和能量，是跟合成十滴血液所需要的生机和能量，这两个层次是可以划等号的，而不是说在物质层次上划等号。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医的这些养生学家还有医学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就认为这个自古以来就倡导那个青少年呢不要纵欲，而且呢要戒除手淫这样一个坏习惯，这是古代的这个养生的说法。那么现在呢，从现在科学的那种误读还有这种不完备的理论来推呢，可能对身体没有损伤，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临床上所遇到的伤精的案例越来越多，我自从今年5月份演讲完之后，我每天的这个门诊量，就是每个星期至少遇到30个伤精的这种案例，积累到现在将近是300例到500例这样的病情。它的表现呢，完全都是手淫所导致的，就是青少年啊，就是25岁之前啊，手淫所导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损伤，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下面会讲。这就印证了老祖宗所讲的这个道理，这在动物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那个养犬类的这个专家，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啊，就是警犬啊，在这个交配之前啊，它那个破案能力都是非常高的，嗅觉很灵敏，凡是交配过一次的，在1星期之内它是不能那个破案的，而且它那个整个灵敏性反应能力都会降低，凡是交配过3次之后的这个警犬基本上就要淘汰，因为它这个那个精华储备少了，所以说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能力以及它这个灵敏性都会降低。所以说无论是人啊还是这个动物啊，只要是伤了精啊，它那个脑力和体力都会下降。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昆虫都是交配过一次之后就死亡的，有很多这样的小昆虫通常都是在雄性昆虫交配过一次之后就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交配的过程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它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整个这个消耗的一个过程，在这种在低等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这种性能量呢是非常的消耗的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可以直接把这个身体的这能量完全降低。那么验证了中医的一句话呢，就是纵欲则促寿，一个人要是纵欲的话，他寿命会缩短。 直接把人体的能量库啊给消耗了，消耗完之后呢，身体的这个总的能量储备不足，精气神呢，这个精呢的基础不足，于是身体就会变差，最终呢体弱多病，甚至过早的去世。下面呢我会讲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案例啊，供大家参考。那么伤精的第三个大的表现呢，就是心情不稳定。心情不稳定呢，大多数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呢是爱发脾气，因为肾精不足啊，肾水伤了之后啊，心火就容易上炎。心火一上炎呢，这个人就爱发脾气，而且呢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这是那个第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是情绪沮丧。我们看这个爱发脾气跟情绪沮丧这俩怎么放在一起呢？对，这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青少年伤精之后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一方面喜欢跟父母顶嘴，另外一方面自己一个事儿都做不成，情绪沮丧，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信心的。没有信心呢，在中医的眼光看来呢，是肾阳不足，行动力、体力、能力都不足，这是心态不稳定。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封信啊，这封信就非常有代表性，印证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例。这个孩子叫做随缘，就是他的网名叫随缘，后来呢到我门诊上最终找我看病了。之前呢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反映一下他的情况。他说我想向你反映一下我自己的伤经历史，希望能对持有手淫无害论的人们一个警示。他说他11岁的时候也染上手淫，然后射精，沉迷于其快感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古人所说欲不可纵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一旦纵欲之后是很难从里边出来的。他说最多一天是4次，直到射不出为止。这样的话只有我刚才讲的是直接把这个肾精啊给消耗了，消耗的非常直接，一般呢是一天2次。他这种状态呢持续了8年，8年之后我们看这个小孩出现了什么情况。现在的症状是第一骨头痛，全身的骨骼痛，为什么呢？因为肾藏精，肾主骨啊，一个人的这个骨头啊需要精髓来滋养，假如说精髓不足的话呢，全身的骨骼就酸痛。所以为什么说人老了之后啊，那个骨质啊容易疏松，吃再多的钙片呢，骨骼都没法那个坚硬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衰老它有一个过程，最主要的一个衰老的原因是肾气的越来越匮乏。人过了40岁之后，这个阴气自半，这个肾气就慢慢减损。人过了60岁之后，这个肾气比年轻要亏损很多了。那个时候这个骨质啊钙离子啊就流失的很多。这种就是能固得住这种钙离子的能力呢，就是精髓的这个能力。髓越充足啊，这个骨骼就越坚满，就是越坚硬越充实。假如说这个精髓不足的话呢，骨质就容易疏松。这个小孩才18岁，他全身的骨头就开始酸痛了。而且呢18岁的人的身高、相貌、体重和一个小学生一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这个行为呢就直接影响了身体的发育。我们都知道肾精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繁衍后代，一个是促进人体发育。假如说一个人的能量经常被调用，而且最直接的这种方式把它调用掉、消耗掉之后，这个人的这个生发能力就减弱，身体在发育上面就会停滞，甚至发育不前。他说皮肤黑、牙齿痛，像这些啊都是些牙齿呢，因为齿乃肾之余啊，骨之余啊，牙齿是骨骼的那个外化形式，他那个牙齿就开始痛了，才18岁。嘴里边有腥臭味、有尿味，这些表现都有点像肾病的表现。听力差，智力、记忆力更是差得无法说。括弧学啥忘啥，随记随忘，遇事转瞬就忘了，苦恼的无法形容。他这段描述跟我们所说的老年健忘非常像，但是老年的健忘啊，大多数都是在70岁以上、80岁。他这不是80岁，是18岁就出现了，这叫早衰。第二个呢是梦多，一天晚上做梦3次，可想而知他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睡眠质量差，再加上手淫呢， 这个人的肾精呢肯定是养不起来的。第三点呢是牙齿痛，指甲的半月痕基本上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指甲啊，每个指甲都有一个白颜色的，这叫骨出来哈，就小月牙吧，叫做半月痕。这个半月痕呢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血的充足与否。一个人气血充足呢，这个半月痕大部分来讲就是五个手指当中四个手指都会有，除了小拇指以外。假如说有这个五个手指当中只有两个手指或三个手指有的话呢，这就提示您这个气血开始衰退了。大多数老年人就是过了60岁之后啊，只剩下三个手指有了，而且很多那个就是手脚冰凉的女性啊，这个基本上五个手指当中只有大拇指有，其他都没有，这代表一个人的气血充盛与否啊。这个孩子18岁男孩居然几乎都没有，你就可想而知他气血亏到什么程度啊。第四个呢是全身的骨骼细小显得不粗壮，这实际上都是直接伤了那个骨骼了，因为骨髓不充满，骨关节萎缩变形，骨骼里面经常酸痛无力，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髓海不足则颈酸旋冒。颈酸啊就是指的这个小腿骨，这个孩子不仅是小腿骨，而且是全身的骨骼都开始酸痛，这说明伤肾伤得非常严重了。他说骨骼呢比一个小学生的骨骼还小，骨软有时候无法站立，骨骼有空洞感，站立不稳，这些表现呢都是，虽然他说的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但是他是最直接的最明显的一种描述，就说这个骨头要是空的话，就是骨髓要是不充盈的话，肾精不足的话，对全身的骨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第五点呢是大脑经常眩晕，这就是髓海不足颈酸眩冒的一个表现啊。黄帝内经内的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描述了。第五点是大脑经常的眩晕，稍微转一个圈就晕得要命，想吐，头脑迷糊，有空虚感，经常的嗡嗡作响，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伤肾伤精所导致的这个髓海，也就是大脑的元气不足，大脑元气不足就出现这种情况。第六点呢是思考力理解力差的无法形容，整天感觉像做梦，跟喝醉酒一样不清醒，人显得特别痴呆，经常头晕眼花。他这段描述呢令我想起来我在2006年呢在北京的一家中医院做临床大夫的时候，我所管的几个病人是神经内科的患者，神经内科的一大类疾病呢就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呢的表现就跟第六条所说的一模一样，就是头晕眼花，人显得非常痴呆，你问他一句话呢他半天他才给你回答一句，而且通常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大家想想，这是一个18岁的少年啊，居然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症状，这都意味着什么？这完全是伤肾导致的。第七点呢是手经常抖，手爪黑，他用爪这个词儿啊，像着鸡爪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抖啊，全身的这个抖动啊，用中医的这个医理来解释是属于肝风内动，大多数是属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肝风内动呢？因为肝气一虚了之后，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摇动和抖动。我最近也当治了一个患者，就是也是10多岁之后开始伤精，现在找我看病30岁，他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那个画家，他拿那个画笔手就经常抖，根本拿不稳，吃了2个月的药之后慢慢的手就稳住了。用的是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滋补肝肾的方法，因为他这个伤精所导致的肾水啊跟肝木都得不到这个滋养啊，自然肝风就容易动，手经常抖是肝虚的表现啊。第八呢是背驼，右肾酸痛，骨骼也特别痛，每天髂骨这个地方都酸痛。第九点呢是眼球突出而且肝胀，因为肝呢开窍于目。第十呢是头发颜色干焦无光泽，这个7、8、9、10呢这 这四个呢表现的是属于肝一类的表现，就是中医所说的肝肾的那个肝啊，五脏里边的一个。因为肝和肾通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中医把它叫做肝肾同源。因为呢肝属木，肾属水，水要充足了才能滋养这个木，木气呢才能生发，然后才能调畅。就像我们都知道，假如说这个水源不足呢，大森林里边的那些树木啊就会枯萎了。人也是一样，人的这个肾水不足呢，人身体里边这个木气也就是肝气就不足，不足了之后呢，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呢，不是手抖啊，就是驼背，再不就是眼睛出问题，头发出问题。因为发为血之余，头发呢是气血的一个有余的部分，那么血呢是肝藏血，一个人肝虚的时候，他头发就容易不好，容易焦枯啊，没有光泽。在下面的篇章里边我会讲这个头发跟这个伤肾的关系啊，在这儿不展开了。七八九十呢，这四点呢重点是跟这个肝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呢肝和肾是同源的，肝属木，肾属水，肾精充足呢，肾水足了才能滋养肝木。中医有一个病机呢叫做那个水不含木，水不含木的意思就是这个肾水啊不能滋养这个肝木了，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病机。那么这个青少年呢，他手抖啊，还有眼球突出肝胀啊，还有头发颜色焦枯啊，这都属于某种意义上是属于肝虚，肝血虚的一些表现。那么第十一点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情绪不稳定。他说脾气不好，时而兴奋，时而那个沮丧，喜欢顶嘴，辍学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这就是这个男生的这个表现。最后呢，这个孩子直接从家里面来到诊所，来到北京，是上上个月的事情。最终呢，给他经过服药呢，然后调理心情呢，现在慢慢稳定了，可以自行的学习，而且想考那个中药大学了。这个孩子反应还是不错的。那么举这案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心情伤了经之后啊，肾水不足了呀，就心情就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爱发脾气，而且情绪沮丧。这个孩子的这些表现呢，是属于未老先衰，青年人有老年人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段那个表现呢，古人呢早就有论述。明代有一个名医叫万全，他在《养生私药》里边曾经写过，他说今之男子，看来不是现在的社会才有，古代就有了，方其少也，未及二八，而玉女各通其经，则经未满而先泄，五脏有不满处，他日有难行状之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男子啊，还没有到二八，没有到16岁。古人认为这个人体，男子的这个身体呢是每8年变一次，女人的身体呢是每7年变一次。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啊。男子一般是二八，丈夫这个丈夫二八呢，这个精气呢就充盛，开始遗精啊，然后有这个表现，有这个身体的这些发育成熟的表现。他说就是未及二八，就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呢，而玉女各通其经，玉女呢就是跟女性呢发生这个关系之后，把精呢就流出来了，就是所谓的精未满而先泄，就是这个肾精呢根本没有充满就先泄出来了。五脏，他说这个结果呢就是五脏有不满之处，他日呢有难行状之疾，就是到了日后啊，有很多种疾病啊都很难用文字来给他形容，是非常难治的这种病。那么这就是刚才那个青少年的表现，他11岁就开始因为他没有玉女啊，他是通过手淫把这个精给泄出来了。然后呢，因为在前面我讲了，这个肾是主藏精的，那个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才能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肾嘛，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总仓库一样， 把身体里边五脏六腑的这些精华，有余的精华都归藏到肾里面去。所以说五脏六腑的精华有余的都给它放到这个肾里边去，然后泄到肾里边去，肾把它撑得住，然后封藏住，就是人体的能量的总库存。那么这个青少年呢，如果是未及二八，没有发育成熟呢，就把这个肾精给泄了之后呢，这个五脏的这个能量，多余的能量都往肾里边排，肾脏又把这个精华给泄了之后，这个五脏的气就越来越亏。五脏的气亏了之后啊，中医非常重视内在的这个强壮，就是内壮。一个人内在就虚了，内在虚了之后，将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出现。这在明代的这个名医在养生四药里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他这段话呢，恰恰就印证了现在社会的这种现象，就是青少年现在伤精的人非常多，未老先衰的这些孩子呢也比比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叫做都市隐者。这个社会现象从东南亚亚洲啊，东亚有一个岛国，这个岛国的色情文化非常的发达。这个国家出现的这个现象呢比较早，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这么样一种人群。这种人群呢丧失了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的能力，变成啃老族，整天待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做。这一类人呢，那个国家对他的这个称呼呢叫做都市隐者。现在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城市还有大中城市也逐渐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有韩国，就是整个东南亚，这种现象也慢慢的出现了。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呢，很多心理学家呢分析是因为这个心理压力增大呀，然后这个孩子青春期叛逆啊所导致的。这种分析也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任何情况呢，它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我在临床中遇到过好多这一类的患者，这一类患者通常在心理学界都把他们归为抑郁症一类的，抑郁症、自我压抑型这么一类的。我的临床当中遇到很多青少年，实际上他的这个问题有类似抑郁症的表现，但是呢，通过中药，然后通过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之后，就慢慢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疏导，所谓的心理治疗也没有进行，身体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的眼光看来啊，伤精的这个患者啊，有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因为人的精一旦泄了之后啊，冲脉的气就虚了，冲脉就是身体中间的一条脉络，它跟任脉、督脉是同起于这个下焦这个丹田的，这叫一元三奇。从同起于这块之后呢，一直往循行的往上面走。这个冲脉呢，是跟这个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精华呢，它就是直接相关的。在藏传佛教里边，把冲脉呢归为是中脉，因为人体的这个中脉呢是全身能量的总汇聚，中脉一通呢，全身的脉就通了。假如中脉亏的话呢，身体的气脉也就不足。那么泄的这个精气呢，肾气一旦泄漏呢，这中脉是最先亏的，也就是冲脉的气先亏。冲脉的气亏呢，它直接从另外一个经脉呢进行那个调拨能量。人体的这个经脉气血最多的一个经脉呢，就是胃经，叫做足阳明胃经。黄帝内经对它的描述是多气多血。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人的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的肾呢是这个父母给的，就是父母遗传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肾气能量多少。后天呢是通过饮食把身体给维护起来的，饮食呢就通过这个脾胃进行吸收。所以说胃啊首先就是吸收这些水谷精微，所以它是多气多血的。那么在灵枢经脉篇里面呢，它有这么一段描述哈，就是胃经失动病则善身硕欠颜黑。善身呢就是喜欢打哈欠，硕欠也是喜欢打哈欠伸懒腰啊，颜黑呢就是脸色呢是发黑的。病至则恶人与火，这个病要是加重的话呢，就恶就是讨厌的意思， 人与火，就是讨厌这个陌生人，不喜欢跟人交往。火呢是代表明亮，就是也不喜欢上明亮的地方去。闻木生则惕然而惊，闻到这个稍微一个动静呢就吓一跳，胆儿特别小。心欲动，心欲动什么意思？就是心里边总是惴惴不安的，然后总是不安定。独庇护色忧而处，这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独呢就是这块独呢就代表单独，庇护呢就是把门关上，色忧呢就是把窗户关上，就是把门和窗户都关上。而处就是一个人独处，这形容一个人呢就是未经大虚了之后的一种病态的表现。因为人一伤经了之后冲脉就虚，冲脉一虚了之后胃经虚，胃经虚了之后就有这些表现。我刚才所讲了这个都市隐者呢，他的这个表现呢古代的这种形容词呢就是独庇护色忧而处。都市隐者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什么也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且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就是类似这种表现的孩子呢，他有一个表现就是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喜欢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而且这个房间呢又小又阴暗，最符合他的要求。所以说呢就符合这个《黄帝内经》的描述，就是病治则恶人于火，就是不喜欢跟别人那个，讨厌跟别人打交道，也讨厌光明的这种有光亮的地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阴暗的地方去。因为这个人啊，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啊，相就是表示这个外在的相，心就是我们的内心啊。这个外在的相是什么，它直接对应的这个人的内心就是什么。这人不喜欢跟那个外在打交道，说明内心里边比较闭塞。这个不喜欢光亮的这种环境，说明内心啊偏阴暗一些，不是特别敞亮。这种状态下呢，相不仅仅是代表这个外在的表现，也代表身体的相啊。身体的这个不喜欢光亮然后又晦暗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肾中的这个阳气不足，也就肾阳不足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说水湿就特别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个肾病的人啊，就是伤经肾虚到最后的这个人是什么表现呢？全身浮肿，然后脸色是灰黄的，特别暗，就符合了我刚才讲的这道理。实际上身跟心完全是统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身体伤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情况就一一呈现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颜黑，颜呢是代表这个脸啊，就代表面容，面容黑。这里边特别强调了一点，黄帝内经之所以称为经典啊，就是它每一个字儿都不是废话。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啊，人的脸啊，人的脸色，我们都是黄种人哈、啊。黄种人健康的这个脸色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红颜色和黄颜色是相互映衬的，而且脸色是明润，这个气呢又能含得住，这叫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是好的脸色。那么不好的脸色呢，就是脸色一共是分五种哈、啊，正好对应的五脏，这个肾的本脏要是衰了之后，这个人的脸色就发黑。但是呢这种他那种发黑呢，不是用这个光学测度仪可以测出来，不是说那个用一个数码相机拍完之后回家进行那个光学色素的这些分辨，然后发现这是黑的成分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脸上笼罩着一种黑气。那种黑气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黑啊，就是把这些光源吸收进来没有反射的这种黑。这个肾气虚的一个人的脸色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那个反光性特别差，看上去就灰蒙蒙的，这就是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所描述的颜黑的一种表现。现在的很多小孩啊，很多青少年走在大街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脸色都是发那个晦暗的，中医的那个词儿叫晦暗啊，就是虽然他皮肤白，但是他那个气是黑的，就是那个光线打到脸上去没有反射，把所有的这些光都吸进去，这就是他那个气是黑的，远处看上去就是灰蒙蒙的，他永远洗脸都洗不干净，就是他自己洗的算再干净哈，但是我们远处看上去都好像蒙着一层灰，这种颜色就是颜黑。那么 再往下发展呢，就是一旦伤及到肾的这个本脏，就是伤及到西医学所说的这个肾脏了之后，这个肾病综合征的人的脸色，我们只要是去医院的人都会有这个体现，就是又黑又黄了，就开始出现这些表现。他那种又黑又黄是偏土的，土的那种灰白灰黑色，跟这个《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伤经患者伤的轻的呢，就是晦暗；如果是伤到重的话呢，就是灰黄色。我们这个中医，它这个望诊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望闻问切，望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人脸色呈现什么状态，直接就反映他那个五脏处于什么状态。所以说，伤经患者啊，所谓的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呢，实际上用《黄帝内经》来分析，很简单，就是伤肾，就是伤经所导致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伤经啊，就是有一类的这个抑郁症是因为伤经导致的。伤经所导致抑郁症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敏感，因为在内经里边他讲，他说物人与火，木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啊，他很敏感，很容易受惊吓，喜欢独处，害怕，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喜欢阴暗封闭的环境，这都是伤经所导致抑郁症的一个特点。而且呢，看的这种青少年呢，通常都感觉到他身体不充实，这与那个高矮胖瘦没有关系啊。一个人的气若充实的话，他这个五脏身形它是饱满的，假如说这个气不充实的话呢，他的精神头不足，身体就瘪了，就是感觉上是瘪了，那么这五脏的气呢也不充满，发育不良。所以说呢，明代万全一家在《养生四要》里边所讲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五脏有不满处，他日有难形状之疾。这个他日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啊，可能那个30岁、40岁、50岁，这些难形状之疾就表现出来了。我下面最后我会讲那个各种疾病的表现，那种疾病呢都是非常怕人的，最后的一个是60岁刀都不要命的，这都是他日有难形状之疾，这都是青少年没有保护好肾的一些最终的这些恶果。那么身心的关系，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人的身跟心啊，它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治病不能够仅仅治这个身，应该把这个心一块儿来治，效果就好了。这两个是永远是合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共同作用。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假如说不把这个患者的心给他调整好，不把他的生活习惯，以及他的做事行为方式给他摆正的话，他那个身体的这个病啊是很难好的。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心的内容呢，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非常密切。后面我会讲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会对他的身体带来多么巨大的这个损伤。那么这就是伤经患者的抑郁症的这种表现。那么伤经的第四个表现呢，是抵抗力下降。抵抗力呢，就是说明这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就是用北京话讲，就是不经燥，这个抵抗力就弱了。它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个是抗病能力，抗病能力就是身体的这种免疫力下降，因为肾主骨生髓，肾藏于精，这个骨髓假如说能量充足的话呢，这个抗病能力就强，因为身体的骨髓足了之后，它这个能量外化形式就非常快，遇到什么情况呢，它及时的就处理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在没有进入青春期之前，所有的病都非常好治，而且特别是那种什么感冒发烧啊，因为他来的快去的也非常快，而且基本上不留什么后遗症，除非呢现在有一些大夫经常用那些抗生素或者是激素，再就是用一些苦寒的中药把这孩子喂伤了，这另当别论了啊。总之这个小孩12岁之前，没有破这个阳气之前，是纯阳之体，他这个身体抗病能力是非常强的。人的一旦的后天的这个欲望一打开啊，这个阳气一破，这个精一泄了之后，身体慢慢的就开始抗病能力就弱了，很多时候感冒拖拖拉拉不好都与这个有关系。 这是第一的表现，就是伤精的所导致抗病能力会减弱。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减弱了，要么就是亢奋，心里遇到外界刺激，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遇到好事呢特别容易亢奋，遇到坏事呢特别容易压抑，容易沮丧，这都是心理那个承受能力弱了。我们注意观察自己的身心啊，再注意观察一下周围身心，就会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当我们身体的大病一场之后啊，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往往就弱了。人在身体特别强壮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特别有自信，什么都不怕，一旦身体出现了那种亮了红灯之后，一下子这个人的这个气质还有这个自信心就备受打击。这个人这一生啊，就是两件事情让这个身体的变化比较急速。第一件重大的事情，第一的就是疾病，就是在一般来讲出现大病前和大病后，这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因所以说这个身体可以影响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女人啊，怀孕，从怀孕一直到生产完之前和之后，她这个心态也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很巨大的这个表现。从古代就已经有了一种病叫做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大家注意啊，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得了抑郁了。这个情况很多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那个产后真产前这个心情有那么大差异呢？实际上用中医的眼光看来非常简单，这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啊，她身体里边其实是长了一个寄生的生物，对吧，长在这个子宫里边，这个小生命呢，所谓的就是说医学眼光看来，就是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生命了，那么这个小生命呢就不断的吸收这个女性的这个母亲啊身体所有的精华为她所用。母亲一旦怀了孕之后，这个从这个胃关到这个丹田，这中间有一个脉就打开了，身体的后天的这个养分呢直接供养小孩，全身的这个精华也往这边走。他那个小孩生长在丹田这地方，直接调动这个女性的这个肾气，这个小孩好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孩子下生之后呢，跟这个母体分离，他把这个母亲这个身上的精华呢就带走了。女人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呢，又是用力，然后又是体力下降，然后又有大失血之后呢，这个母亲大多数就是气血一下就亏了，气血一下子亏了，女性特别容易出现一个表现，就是悲伤，喜欢哭。所以说呢，产后抑郁症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爱流泪，心里边经不住事儿，就是用老百姓话讲就是经不住事儿。这种表现实际上就是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的。那么中医用什么方法来治呢？一方面是疏肝解郁，另外一方面是大补气血，把这个气血啊，这个身体的这个精华啊补充起来之后，再配合上疏肝气，把这个身体的经络给它舒畅了之后，它这个你发现哈，他没有给他进行心理治疗，他这个心理呢自动就好了。一般来讲，孕妇假如产后抑郁症用中药的话，两个月左右，这个抑郁症能够得到很明显的改善。没有，根本就没有心理治疗，完全是用中药就可以把他心理扭转了。为什么呢？因为身心是一个统一体，身跟心永远都是合在一起的。治了身，同时就影响了心。治了心呢，反过来也会影响身，他俩永远是揉在一起的。这是第二点，就是伤了精之后心理承受能力会差。第三点呢，就是身体的抗冲撞能力，这是指的物理上的抗力的能力啊。所以说呢，刚才我念的那封信的那个18岁的少年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弱不禁风吧，身体的抗冲撞能力特别差，而且身体一般的来讲，青少年假如说伤肾伤得严重的话，就非常容易骨折，这都跟老年人的表现一样了。老年人骨质疏松之后，60岁的人就得建议一般的医院的大夫就建议吃点钙片补补钙了，因为防止老年骨质疏松啊，骨骼的脆性增大呀，防止这个骨折。那么很多年轻人假如说是伤肾伤得严重的话呢，骨折也非常容易发生。下面呢这个案例呢，就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案例。 我这个同学呢是男生，是30岁啊，他是属于纨绔子弟，是我们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的儿子。然后呢，从高中的时候呢就特别好色，我们有一次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他还特别夸耀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说你看我这个经常换女朋友，那个身体也没有什么亏欠，你们中医说的这个伤肾是不对的。我说你这个身体啊，你的欲望越严重啊，性的欲望越严重啊，尤其是在配合上他当时那种脉象，这个尺脉的这个脉呢已经浮在上面了，沉曲是没有根的，那这种表现呢都是属于油灯快要灭了的一瞬间的表现。我们都知道那一盏油灯快要灭之前，它那个火苗呢是最旺的，这种旺呢就恰恰就像我的这个同学当时的这个肾气已经非常亏了，但是他的性欲还挺那个旺盛，这是那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表现，但他自己可能当时还不意识到这一点。结果一年之后呢，他就出现了以下这四种表现。第一个是脱发，因为呢头发呢是肾之华在发，头发是血之余，一个人肾气是否充足呢从头发上呢就能看出来。但是呢这个头发呢不仅仅是与这个伤经，就是脱发呢不仅仅是与伤经有关系，与以下三个呢方面呢都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熬夜，一般来讲啊，我们熬一次夜，如果是长时间坚持哈，不间断的熬上一个月的夜之后呢，你再去看镜子里边的你呢，你就会发现头发好像比以前要薄了，这实际上就是熬夜所导致伤精，精华不足呢头发就脱落了，这是第一的表现。第二表现呢是遗传，这也没办法。第三点呢就是伤精，就是我同学这个案例，他是既没有熬夜，然后呢父母的身体那个头发呢也很好，结果他得了这个病，这就是伤精所导致的。另外一个脱发的原因呢就是心里面比较焦虑。我曾经治过一个女孩啊，那个女孩呢她父亲因为得了重病，然后得了一个绝症，她自己非常的痛苦，天天的忧虑操心，然后呢身心备受煎熬，结果就得了那个鬼剃头那种病，就是脂溢性脱发，就是头发一片一片的这么脱落。这种病好治，因为心里的病啊，只要是心情一放松，再配合上给他那个滋养肝阴啊，然后这个脱发就治好了，这个好办。我说的这个，我同学这个脱发是非常难治的，他是因为伤精所导致的，就是骨髓都脱了，这种是很麻烦的。他一年之后就得了这个病。第二个呢是骨折，一年当中大型骨折2次，小型骨折2次，一共加起来是4次。大型骨折呢就是包括这个肱骨啊还有这个腿骨啊跟别人冲撞之后摔倒，然后这个骨头就断了，然后去医院做那个手术然后接骨。小型骨折呢就是属于那个手腕啊踝啊这些挫伤啊还有这个骨裂2次，一共加起来4次。一般来讲30岁啊，男子48的时候，就是48、32岁，3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身体的骨气是最隆盛的时候，身体应该最强壮，应该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结果他呢一年当中却发生了4次。第四个呢是肾病，他这肾病是怎么得的呢？是感冒之后得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抵抗力下降。为什么感冒之后得肾？他得了这个肾炎呢，慢性肾炎，尿里边有潜血，而且有蛋白，就是因为这个肾经啊外化的一个经脉，就是肾经跟膀胱经是相表里的。人体只要是一得了感冒，首先就是膀胱经开始防御能力先上，膀胱经的气不足了，然后从肾阳里边调气，然后帮助身体把这个全身的这个阳气鼓起来，把这个寒气排出去。膀胱经是循行于哪儿呢？膀胱经就是从这个眼眉攒出去，一直往后循行，通过脑后脖子，然后到后背，然后到腰，再往下走到这个那个大腿的后侧，到腘窝这地方腰尾中，然后再往下走，走到腿肚子，走到脚。这是膀胱经是身体面积最大的一个经脉，穴位也最多， 身体呢，只要是一感冒了之后啊，我们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后脖梗子是硬的，整个后背好像特别酸痛，骨节疼痛，这都是感冒的一些表现。尤其是伤寒，寒气呢，一般来讲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是，40岁之前，这个寒气得了伤寒病不容易往里走，因为人体是6层那个经脉体系，就是用张仲景的那个研究呢，是6经辩证体系，最表浅的一层是膀胱经，仅次再往里走呢是足阳明胃经，再往里走呢是少阳，就是少阳胆，然后再往里走呢是这个太阴，再往里走是少阴，最终是厥阴，这是层层递进的这个关系。一般来讲啊，就是在阳经的病很难走到阴经来，只要是阴经没有问题，除非传变和物质。我这同学才30岁，得了一场感冒之后就得了，就发现那个肾里边有潜血和蛋白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这个膀胱经的气化，这个阳气不足了，抵抗不住外邪，直接入脏了。直接入脏呢，就伤及这个肾经，就是少阴经，这叫直中了。说白了之后，这种病呢，实际上不应该30岁的人得，应该是60岁的人得才对。后面我会举例子哈。他这种病一旦得了之后，伤了这个肾，然后肾本身为什么这个肾容易得病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基础，就是好色，这个肾气本来就亏，然后外在呢那个寒气一来，直接就入了少阴，入了少阴呢，然后一化火，把这个那个潜血就烧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几副药就治好了。结果可巧的是，我同学当时没有找我看，找了其他大夫看，总之到最后就得了肾炎了，尿里边有蛋白，然后血积粘等等这些表现都有。第五点呢，就是事业一落千丈，因为人啊，只要是肾精一不足啊，再加上那个你比如说像他脱发呀、骨折啊这些不顺利啊都遇上了，再加上身体又出现了这种肾炎，又是慢性肾炎，我们都知道慢性肾炎是很难治好的，除非给他吃那个激素啊，把这肾精完全调出来。这块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关于激素的认识。中医关于这个激素的认识，这个激素它是有救命的作用的。它是什么时候用呢？在身体非常危急的时候用它，平时的话呢，能不用尽量别用。因为激素用中医的眼光看来，实际上就是把封藏在这个肾里边的这个能量迅速的调出来的一种药。用了激素呢，有以下这么几种表现。第一个呢是身体发胖，本来这个身体的五脏六腑精华全都封藏在这个骨骼里边去的哈，那个用了这个药之后，把这个五脏六腑的精华调到最表层来了，这个表面上就虚胖了。但是这种胖呢，你把这个人放到秤上去称一称啊，外在好像很丰满很胖，实际上它的重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人的密度啊降低了，胖了，就是用老百姓话讲就是胖了，密度降低，好像是那个胖了，实际上重量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密度小了。我们都知道，身体啊，这个能量要是足的话，肾精要是充足，它完全把这个肾气敛到这个骨骼里边去。所以说，身体越好的人啊，他表面上看起来很瘦，可能也不是很胖，但是他放到秤上去称一称，他会很沉的。这就是骨骼那个密度比较大的一种表现。这在练传统的这个内家拳，就是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这3家拳术的这个老拳师身上都会找到共同的体现，就是这些人的手臂都非常沉，然后放到秤上去一称呢，发现这些人都特别压秤。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这个练内家拳的老师，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身高也就1米65左右，外形呢比我还要瘦一些，但是放到秤上一称呢，都是160多斤、170多斤。像这种人的骨骼骨密度是非常那个坚硬的，虽然那个上了年纪很大岁数，他都不容易骨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融入到整个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当中的。练习内家拳啊，就是把全身的这个精华敛到骨髓里边去，用太极拳的话讲叫做敛气入骨，敛就是收敛，气就是这个气血的气，入就是进入的入，骨就是骨髓的骨，把全身的这个气血精华敛到这个骨髓里边去，这个人身体就好。那么激素呢，我们发现服用激素之后，人把这个骨髓里边的精华往外一掉，身体就胖了，但是重量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服用激素第一的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骨密度减弱了。骨密度减弱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股骨头坏死。所以说用激素的一个很重要的副作用就是股骨头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2003年遇到非典之后，大量的上完激素，包括我们医院，我当时实习医院的很多大夫，在当时得了病之后用那个西医的方法治疗嘛，用了大量的激素，用上之后，等非典那一阵过去之后一查，全都是那个骨头坏死。而且呢，骨头那种骨头坏死呢，就是一般来讲它需要换这个人工的骨头，那是非常麻烦的。为什么骨头坏死呢？是因为骨里边的血液循环不丰富，然后骨质疏松，到最后把骨头给磨平了，就这个原因。是因为用了激素之后，让这个骨髓里边的钙离子大量的流失，这个骨骼不充满了，于是呢就容易得这种疾病。肾病也是这种治疗方式，很多肾病都得上激素，一用了激素之后，实际上就是把肾里边仅存的那点能量又给它发出来了，对这个身体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呢，现在很多这个西医的方法，实际上用我们中医的眼光看来，那些药都是非常猛烈的，对身体的副作用都是很大的，在应急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而且效果非常好，但不适宜长期吃。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题外话，这就是肾病。所以我那个同学呢，无论是外貌啊，还是这个身体啊，还是疾病啊，总之遭遇到这些表现之后，本身身体的这个肾虚的这个外在表现呢，全都呈现出来了。我刚才说了，身跟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是那个身体的元气少了，他那个心呀就没有心力了，也就用老百姓话讲，就是没有心气儿，什么都不想干，事业呢就一落千丈，本来就是个纨绔子弟，做任何事情就吊儿郎当的，然后再遇上这些打击更承受不了了，事业就一落千丈。这就是我同学的这个案例啊，印证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抵抗力差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呢，这个价值观的教育呢非常重要，这个价值观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富二代，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富起来的第一批人呢，他们的子女现在已经长大了，多大年龄呢？20岁30岁了。这些人都是80后，甚至还有90后。这些人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呢？我就喜欢，对吧？我们看到广告词，一个著名的广告词，就是几个年轻人所做的这个广告啊，都是很有名的明星说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词儿，就是我就喜欢，没有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样做。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这个在这个价值观的引导下呢，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容易出问题。这种问题呢，某种程度上呢，对他的将来今后的路呢，还有身心呢，都会带来很大的损伤，甚至是很严重的代价。有句话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有撞了南墙才能反省。我们古人啊所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啊，古圣先贤给我们沉淀下来留存到现在的这些教诲，写在经典里边的，它是经得起时间和人的这个推敲和检验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生和社会经验。这些我们不去遵循，我们就遵循我就喜欢，你放心，你肯定有一天你也会不喜欢的，等你不喜欢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我那个同学的一个案例啊。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呢，主要出在价值观上。对于价值观呢，实际上现在所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这个道德观啊， 在古代来讲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方法，这在圣贤的教诲里边都有，而我们很多时候你就忽视了这一点，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损失。第五点呢，商经的第五的表现呢，就是生育能力下降。在这个《黄帝内经》这个《灵枢天年》里边，他说，这个人啊是以母为基，以父为群，什么意思呢？就是父精母血合在一起才能成这个人。在《上古天真论》里边，他讲这个人的生育能力啊，主要与天癸和肾经有关系，在女性里边叫做天癸。插一句题外话啊，这个癸啊就在这儿，这是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这个天癸啊，癸是天干里边的最后一个，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癸是天干里边最后一个。我们都知道十天干里边分为五个阴干和五个阳干，阳干呢是属于这个阳的，就是单数的，阴干是属于阴，甲乙是属于木，丙丁是属于火，戊己是属于土，庚辛是属于辛金，然后壬癸是属于水。壬呢是阳干，代表肾阳，癸呢是代表阴干，是代表肾阴。肾阴呢叫做古人的这个五行理论，它叫做天一生水啊，地六成之。这个人的生命的总来源呢是来源于水的，这点认识跟现在的西方科学所认为的，就是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从海里边来的，这种推论呢是暗相符合的，但是实际上它内容所指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古人认为的这个肾水啊，是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说这个生命的起源和传承。那么天癸呢，用这两个字呢，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这个繁衍后代的这个能力。这个女性的天癸呢，跟这个太冲脉啊，跟这个肾经啊关系很密切。这个七七啊，就是女性49岁的时候她绝经了，任脉虚，任主血海，冲脉是主胞中的哈。女性的气血不足了，然后子宫的气血衰少了，天癸呢就竭了。天癸呢就是指的这种繁育后代的这种能力呢就衰竭了。地道不通，地道是指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子宫啊，然后这些那个生育器官，这些地道的气也不通。大家注意哈，不是说这些器官的这个通路不好，中国古代的这个经典里边所讲的这个道理通常都是指的无形的，就是地道的这个气不通了，故形坏而无子也。就是这个女性到了过了这个年龄之后没有月经了，所以说怀不上孕了，没有孩子了。原因呢就是因为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其实都是肾气不足。那么作为男子呢，男子到了28肾气盛，就是到了16岁的时候，天癸至，肾气精气溢泄，阴阳合，功能有子。就是到了16岁的时候，肾气充足了，这个时候男女交媾，然后就能有生子了哈。七八呢是指的那个七八是56岁，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哒哒哒往后，这个到了88的时候，肾气再进一步衰少，就没有后代。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这个人体的正常的这个过程，就是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个过程。女子呢用7年7岁啊做一个代谢周期，就是变征的这个周期，男人呢是8年变一次，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同时二者都提到，只要是肾气亏少，生育能力就会下降。就是上个星期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个案例，是一个24岁的男生，湖北人，职业是厨师，他找我看病主要就是求子得生小孩。这个人一看面色特别黑，而且发灰。当时他来的时候呢，是他姐姐陪着他一起来的，他看上去比他姐姐还老。他姐姐跟我描述说，这个孩子那个我这小弟是小的时候这个脸色特别白，特别好看，怎么那个上了岁数之后就变成这样呢？以前还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了那个我在那个5月份讲青岛那个光盘之后才找到这个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伤肾。这个青年呢，他是有十年的手淫的这个历史，对这个伤经呢是损伤呢特别重。 然后同时呢他还早婚，因为农村嘛，22岁就结婚了，法定年龄就可以结。早婚之后呢就不育，家里边给他的压力还特别大，他自己还特别苦闷，到了诊所呢还掉眼泪，这种表现。我们都知道人的悲伤啊，实际上就是心气不足了，遇上这个外界打击啊，心理承受能力差。我们在这个古代来讲有一句话叫做一份精神啊一份事业，就是人的这个精越充足，他的抗击打能力就越强，他的事业能发展的就越大，他那个耐力呢就越好。假如说这个人的精不足呢，他事业往往都是发展不起来的，包括他对于自己人生的这种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个青年呢才24岁，然后呢24岁应该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结果他就是灰心丧气，说一说就掉眼泪，就这种情况。他去医院检查呢是精子的成活率非常低，我用了那个补肾填精的这个方法呢，我跟他讲呢就是半年之后呢慢慢的就能怀孕，因为我以前有过这种经验。一般来讲以前制作的案例都是半年之后通常用补肾填精的方法就能把这个病给治好，这种病呢不是特别难治，我给他增强信心呢他就破涕为笑，非常欢喜。然后呢实际上人啊这个心跟这个身啊通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只要是心里有了信心，配合上这个药物治疗起来就非常快。给他开的药呢都是些像枸杞子啊，然后菟丝子啊，就这一类的补肾填精的药，慢慢的就能好起来。这是我上周治疗的一个患者，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伤精导致生育能力差的一个案例。那么在古代来讲呢，他提倡人啊要晚婚晚育。晚婚晚育呢它有两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个呢是育不可早。在寿世保元保生杂志里边他说男子啊破阳太早则伤肾气，女子呢破阴太早呢则伤血脉。就是男子假如说是这个有了性方面的这个事情而且不控制的话，这叫破阳太早啊，就伤这个精气，女人是伤这个血脉。在三元延寿参赞书里边他讲，他说是精未通而育女，以通其精则无体有不满之处，一日有难壮之际，这跟那个明代万全所说的是一样的。他说未及之女天癸始至，未及呢这个及笄这个及字啊，在古代来讲是指的这个15岁，未及就是没有及笄的时候，及笄是指的15岁。我们都知道女孩一般都是12岁左右来这个例假，现在当然提前了，因为有这个饮食节奏的原因，经常吃一些还有性激素的这些食品。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统计，北京市的这个女孩的平均出潮年龄已经是10岁以内了，9岁多了。这在30年前，30年前统计数字是12岁，这一点就非常麻烦啊，因为这个人的寿命啊，通常都是这个性成熟的6倍到7倍。假如说这个性成熟年龄特别早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寿命就不长。寿命不长，用现在我们医学上看来，很多人当然是现在的70-80岁的人还没有表现出来。再往后推20年到30年的时候，这种老年病就非常多了，就生命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不一定是寿命降低。未及之女天癸始至，以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刚刚来例假不多久的这种女孩，这个时候呢就近这个男色，就是把这个阴气就过早的这个泄出来，这个身体呢就损伤了，未完而伤，没有完发育完备就伤了。孙思邈也说，他说人年40以下多有放肆，如果是不加节制的话，背力行房不落半年，精髓枯竭，唯向死尽，少年急需慎之。就是人年龄在40岁以下的时候，要是有多有放肆，就是不控制自己的这个欲望的话，背力行房呢不到半年的时间精髓就枯竭，然后唯向死尽，少年急需慎之。唯向死尽，他孙思邈说的很严重了，就是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嫌自己命长嘛，这不是，对吧？ 少年急需慎之，少年就是那些青少年啊，更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人体骨骼的钙化年龄呢是23岁到25周岁才完全形成，在这之前呢最好不要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房事纵欲，包括手淫，都是伤身体的这些表现，伤身体的这些方式啊。这是晚婚晚育。所以刚才那个青年24岁，他是22岁就结婚了，而且他还有十年的这个那个伤经的这个历史，所以说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生育能力差，然后不孕。这是晚婚晚育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于后代是有健康的，晚婚啊对后代特别好。假如说早婚的话呢，他说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边他说，说子欲太早，或同乳而疝气，生于愚痴，多病短寿。也就是说假如这个人就是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备就过早的生育的话呢，子就是生孩子的意思啊，在古代生孩子，然后那个怀孕的话呢，这个小孩呢大多数通常都是比较的身体比较弱，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先天的畸形啊，智力还发育不好，这些表现。在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里边，他讲，他说女子四七，筋骨坚，发长齐，身体壮盛；丈夫四八，筋骨隆盛，肌肉壮满。这女子四七呢是28岁，这女子到了四七28岁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达到了最鼎盛的这个状态，然后筋骨强健，然后身体呢发育的非常壮盛。男子呢是到了38、32岁的时候，筋骨最好，发育的最隆盛，肌肉壮满，这个时候是壮年。这个时期怀孕呢，就这个时期或前或后呢左右的年龄怀孕呢，对下一代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现在科学也说嘛，就是女性最佳怀孕时期是生育年龄是24到28岁，男性晚一些是26到32岁。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哈，因为这些刚才有很多人问我这个关于怀孕的问题，就是生孩子的不孕不育的问题啊。一般来讲男性啊，在这里边最后第五点就是补肾填精了，在半年之后才能怀孕。一般来讲就是这半年当中最好不要有房事，为什么呢？就是得把这个肾精啊补充起来，补充起来之后呢在那个有这个夫妻的生活啊，然后怀孕的几率就比较大。因为假如说在这个一边补养身体的同时呢再有这个房事的话，就把好不容易补起来的这肾气又给泄了，这对身体不好。一般来讲是半年，通常来讲呢道家的话讲就是至少需要100天，这叫百日筑基，就是100天才能把基础给打牢，这是道家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身体呢就完全的复原啊也得需要100天的时间，尤其是这个骨折啊，就是伤筋动骨的这些病啊，通常都需要100天才能那个恢复。那么在这100天之内呢，在男女房事方面最好就不要有，要是有的话呢，对这个身体疾病的这个恢复，对身体的恢复啊，对疾病的痊愈都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伤筋动骨一类的疾病。因为骨啊，肾主骨啊，那个筋呢是肝主筋，这个筋和骨呢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肝和肾，这个肝和肾气的最根源呢实际上就是根源于这个精，就是肾精。假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有这些泄露肾精的这些行为呢，对这个骨折的恢复是非常不利的。无论是这个骨折也好，这些外伤还是内科的这些慢性病啊，在治疗期间呢，自古以来它都有一个规矩，就是尽量不要有这个防劳，也就是说房事，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元气那个固住，然后帮助身体的精气神恢复，精气神足了呢才有这个抗病和人体的自愈能力。在这里呢也顺便呢说一句，实际上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啊，疾病之后它自我的康复完全是靠身体的自愈能力，不是靠药物的能力。药物是干嘛呢？药物是帮助你身体自我痊愈，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呢，第一任的医生呢都是我们本人，我们本人本身就有一个治病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规律，需要怎么做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做，当这个规律打破了，这个平衡破坏了之后，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没有了，甚至是那个完全丧失了之后，这时候需要医生啊用药物辅助一下，帮助身体建立起这种自我痊愈的这个能力，身体才能好。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呢是在什么状态当中才能恢复呢？就是在安静的状态。所以说养病啊，最重要是要静养，要身心都静下来，身心只要一静下来，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就越来越强大，身体就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身的经验，很多病尤其是外感病啊，就是这种来的特别迅速的病，都是什么时候好了呢？通常都是睡一觉之后第二天就好了，就减轻一大半了。因为这个睡眠过程当中是人体比较安静的状态，在睡眠过程当中，很多人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就发挥了，人体的这个内分泌呢它就调整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把自己给治好了。影响这个自愈能力通常都是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是情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身心没法安静下来，这个自愈能力呢就降低了。第二个呢就是伤精，因为人体这个精华一丧失，这个刚才讲了，这个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它都不容易平稳，不平稳呢就意味着这个自愈能力降低。所以说人体的自愈能力跟这个人的安静程度完全是成正比的。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题外话，就是治疗这些那个不育的这些患者呢，通常我都召见他半年之内不要有这个房事，遗精除外啊，遗精不算，半年之内不要有房事，半年之后呢再行房，怀孕的可能性就大了。刚才讲的前五种表现呢，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呢是脑力下降，第二个是体力下降，第三个呢是脾气变坏，第四个呢是抵抗力变弱，第五个呢是生育能力降低。这是人体伤精的最重要的五种这个身体的表现。那从那个外在怎么来看出这个人是伤精呢？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能体会出来呢？啊，这里面从头到脚啊，我都把它大致罗列了一下。头部呢，主要是以下七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头发，因为从最顶上开始说，头发的表现呢，第一个是脱发，刚才讲了，第二是头发白，少白头啊，第三个呢是头发枯萎，当然少白头也有遗传的因素，也与用脑过度有关。我们都知道这个精气神啊，三者是互相那个影响的，这个用脑过度呢实际上就是伤神，神的来源是来源于神的能量来自于哪儿呢？来自气，气的能量来自于精，所以伤了神实际上就是伤了精。我们都知道古代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典故啊，叫做伍子胥一夜白头，对吧？伍子胥为什么一夜就白了头呢？因为他愁的发愁啊，人一愁啊，他那个神啊就伤了，神就消耗了，神一伤这个精就伤，精一伤呢这个头发呢就变白了嘛，这是一个典故，但是也印证了这个中医的道理，精神精和神永远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心理跟身体，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科学所探讨的物质和精神，它上升到哲学层面呢，就是精神和物质的这个探讨，实际上二者是合在一起的，没有分开。那么身心也是这样的，那么精和神也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肾虚了之后呢，头发也容易白。第三个呢是发质比较枯萎，头发呢实际上就像小草一样，这个草啊长在这个土壤里边，要想让这个草呢长得好怎么办呢？应该给这个土壤施肥，土壤只要是肥沃了，然后水源充足了，这个草呢就长得好。这个施肥是施什么样的肥呢？给它浇水就是灌溉这个肾精，给它施肥松土呢就是让它气血通畅， 通常来讲，脱发最容易合并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发质啊特别油腻，这属于这个用中医的话讲，就是血液里边的热毒特别多，热毒一多啊，这个发根呢就容易脱落，然后就脱发。这种热毒呢，某种程度上与中医所讲的这个湿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湿热，关键就是肠胃里边湿热，肠胃里边一有湿热呢，这个人的大便低的是容易粘滞，甚至呢是肠胃如果是蠕动不好的话，容易便秘。只要一便秘呢，这个肠壁的回吸收啊，就把这个肠子里边的这些垃圾啊，这又通过这个肠壁的这个毛细血管吸到这个血液里边来，这血液里边就凭空多了很多毒素，这回吸收嘛，这个肠道的回吸收，一回吸收这个毒素多了之后，这种毒素聚集的多了，就表现为这种那个血分里边的热毒，中医所讲的这个头发呢就容易脱落。所以说呢，我以前讲过一次美容课哈，就是专门美容，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皮肤，第二个是头发，第三个是身材，对吧？美容就是这三方面。头发的这个保养最重要就是两点，第一个呢是睡眠，第二个是大便，只要大便通畅了，睡眠足了之后，头发慢慢就能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排毒，一个是这个修复这个那个内分泌的这个功能，然后修复这个血分的功能，养这个肾气，这就头发。所以黄帝内经讲啊，肾之华在发，一个人肾气足的话，头发就好，第一的表现头发。第二的从上往下，第二的就是眼睛。肾精如果充足的话呢，这个人眼神啊比较有定力，要是肾精不足的话呢，他那个眼神啊就是无神，然后容易游离，再加上这个人要心态不正，经常有邪念的话，他这个眼神就容易游离，就是不定啊，眼光就不定。再有一个呢，就是眼神是浑浊的，不清澈。在《黄帝内经》认为呢，就是肝开窍于目，肝肾呢是同源的，所以说呢，这个肾气足了，肝气就足，肝气足了，眼睛就明亮，就清澈。假如说这个肾精不足呢，这个肝气就不足，眼睛就浑浊，就无神。这就是这个眼睛。再往下呢，就是耳朵，肾开窍于耳。肾气不足了之后，就容易耳鸣、耳聋。耳鸣、耳聋通常都是这些症状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人的症状。因为老年人过了60岁之后，用中医的眼状看来，肾气就慢慢衰了。肾衰了之后呢，肾虚的这些表现呢就出来了，这个耳朵就出现这些表现。所以说，形容一个人衰老呢，首先就是耳聋眼花嘛，就是指的这两点。但是年轻人为什么现在也不行了呢？主要就是与伤这个精啊有很大关系，又是熬夜，又是声色犬马，然后再加上这个发脾气，这三样呢就把人体的精给丧失。肾精不足呢，耳力就降低，听东西呢就听得不是特别微细，然后还容易耳鸣。而肾虚型的耳鸣呢，通常都是像蝉鸣一样，就是像知了叫，这是耳朵的这个表现。那么眼睛和耳朵啊，这实际上与一个人的这个神啊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眼睛和耳朵是我们从外界采集能量最多的两个器官，我们跟外界沟通啊。那么既然是跟外界沟通最多的，与这个人的神啊，就是精气神的神啊关系也是最密切。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和耳朵啊把这个神啊给练好，就是把它给回护好。把神给练好呢，气就足，气足了精就足。实际上从哪儿消耗的最多呢，就能从哪儿补上来。所以说那个中国的养生的方法，专门有通过收视反听的这个方法，把这个精气神给补足的方法。实际上这是道家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收视反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眼神啊不要往外散。一般人啊，这个一般人很注意力看一件东西的时候，眼神都是很专注，他这个神气是往外跑的，就那个时候他的全身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他所看的事物上了，自己身上的这个体察力呢降低了，这就是神往外散了。然后凝神去听外面的 事情呢，这个神也是随之于这个精神呢就出去了，就没有回复到身体里边来。这个眼啊还有耳朵啊往经常往外散的话呢，这个神气就散掉了，身体就不好了。所以说呢，刚才我讲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啊。这个丝竹乱耳、案牍劳形都是伤身的，它是通过眼睛和耳朵直接把一个人的神给调出去的，就是把神给消耗了，神消耗了，气和精它自动随之而散。所以说那个在中医养生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收视反听，就是把这个眼神啊收回来，把眼神收回来，把那个耳朵往外听的这个神呢也收回来，集中到这个身体里边。一开始当然是身体里边，实际上是没有内外的啊。我们通常人都有一个错觉啊，就是认为皮肤以内这一块啊是自己，皮肤以外是别是其他的，实际上不是。人体的这个能量的这个阶段在很身体外面很大的一个范围内，某种程度上都是属于自己的。这在苏联的这个科学家所做的人体硅光实验里边得到印证，就是人不仅仅是物质构成，它还有一个能量圈，这能量圈大部分就是人伸展开地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这是人体的这个能量所覆盖的范围。我们呢把这个神呢收回来，眼神收回来，把耳力呢收回来，听内在的这个声音，练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精神呢慢慢的就凝住了呢，练到我们耳朵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这是比较粗浅哈。再往下听呢，可以听到身体里边血液流动的声音，只要是听到这个程度的话呢，这个人的精神呢就集中起来，就不往外散了。所以说呢，精气神三者都是同时的，从来没有分开啊。神只要一凝固，这个精就固住了，气就固住了，人的这个精气神呢就恢复了。这就是很多古代的这些养生学家呀，他们通过实践锻炼得出来的这个真知灼见。在养生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收视反听。现在社会啊，看电脑啊，看电视，特别多。实际上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不是特别消耗眼神，而且呢，工作量就是工作效率也特别高，不用使特别多的劲儿。就是我们看电脑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意识，把它收回来就好了。什么意识呢？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神放在这个电脑上，而是让电脑的这个图像映到眼底，这个意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神就不往外散了，这完全是精神层面的操作。但是注意，精神啊层面的操作最重要，精神层面操作就直接影响神气精的这个程度，就是这个运作方式，神气精的运作方式呢就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那个听力呢也是让这个声音主动跑到你的耳朵来，你不用去凝神去听外在的声音。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去那个关照，去这个觉察，慢慢的呢，这个你就会感到每天都活得很轻松，而且精力也不是特别的那个不足。即使工作量很大，你也感到游刃有余。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这叫收视反听啊。那第四点呢，就是面部是痤疮，伤精的人啊，这个痤疮啊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顽固，第二个呢是颜色比较暗，第三点呢是那个根部啊比较深，通常都会留疤痕，这是痤疮的这个伤肾的痤疮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痤疮容易长在下巴这个周围，下巴周围，因为这个在五官来讲啊，这个脸上的这个部位啊，代表的是身体的心肝脾肺肾不同的脏器。那么下巴这个地方是属肾的，两颧骨这个地方呢，一般来讲呢是属于肝的，腮帮子呢是属于脾，这个额头呢是属于心，然后鼻子呢是属于这个脾胃。所以说女人长色斑都是从哪儿开始长呢？通常都是从这个颧骨这块开始，因为女人以血为本啊，肝是藏血的， 肝气只要一虚了之后，气血就弱了，气血一弱了之后呢，血液运行不好，这两颊就两个颧骨这块就容易长色斑，这是题外话啊。但是呢，这都说明只要是伤经的人第一的表现呢就是痤疮，第二是脸色苍白，没有血色，这都是面部的表现。再往下呢就是牙齿，牙齿呢很重要了，在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那么牙齿呢是骨之余，牙齿是骨头里边有余的这个部分，称长为这个牙齿。一个人牙齿要是坚固的话呢，说明他肾气比较足，假如说牙齿不坚固呢，肾气就不足。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那时候也是20多岁，年轻时候喜欢那个讲一些黄色的笑话什么这样，他本身呢也在男女方面不是特别的检点，他20多岁的时候这个门齿就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两个门牙，这个上切牙，这个两个门齿这块是督脉所主的地方，这是主肾气的，这个地方的肾气要是不足，这个门齿它就特别容易脱落，容易这个裂缝，然后容易有这个沟啊，就是凹进去，而且呢这个牙齿显得非常的黄，枯萎，虽然说是没有吃，小时候没有吃过四环素，但是看上去牙也是黑黑的，没有光泽，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当然除了喝一些含氟的水除外啊，这个没办法，这个与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有一些那个水质不好也容易导致牙齿不好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牙齿不坚固，很容易脱落，这就是刚才我讲的我同学的那个案例。第三个呢是齿龈容易渗血，渗血是什么呢？渗血实际上牙龈这块啊是属于这个脾胃的，就是上牙呢属于那个胃经，下牙呢属于大肠经。人只要是肾气一亏了之后啊，内火就重，他就容易发脾气。那一发脾气呢，这个热气一往上走呢，烧灼这个肠胃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火热啊，破血妄行啊，就是这个热气压迫这个血，跑到血管外面去了，然后它就表现为肾虚了。这也是这个肾虚的一个表现，这都是比较细致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通过牙齿和头发呢，是最直接的看出一个人的这个肾气的多少。所以说古代啊，看一个小孩啊，因为古代人一般来讲生很多小孩嘛，看哪个小孩能活下去，遇到这个灾荒之年啊，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最重要就看两点，一个是看头发，一个是看牙齿。假如说这个小孩头发长得还很好，然后牙齿呢又很密很白，也很那个晶莹的话，这个孩子说明这个生命力比较旺盛，肾气比较足，一般来讲能挺过去。假如说与之相反，头发也枯萎，牙齿也不好，一般来讲就挺不过去。这是在古代的一些历史书里边所记载的一些案例，实际上这都是生活当中印证出来的。第六点呢就是口腔，口腔里边我们都知道哈，假如说熬完夜之后第二天嘴里面是有味儿的，为什么熬夜第二天会有味儿呢？因为一熬夜，这个肾阴一虚了，这个内热就容易往上走，尤其是胃火往上一走，胃火一往上走，这个人嘴里边就有味儿，就口臭。经常伤肾的人啊，嘴里面也容易产生一些味道。所以说呢，中医有一句话讲啊，就是假说口腔里边的唾液增多的话啊，这叫金津玉液。唾液增多的话呢，经常往下咽，这个人口腔就容易清洁，因为唾液有清洁口腔的作用。而且呢，这个唾液在中医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叫做金津玉液，我后面会讲。这个唾液咽下去之后，可以滋养这个肾水，灌溉五脏六腑，对这个人肾气的恢复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通常都有着体验，就是嘴里面的唾液分泌越少啊，口越口干舌燥啊，嘴里边的味儿就越大。假如说嘴里面的那个津液充足的话，唾液增多，然后经常清洁口腔的话，嘴里边味儿就少，实际上就是验证了这个肾气充盈与否的这个标准。肾精充足的话，唾液就增多，津津玉液就增多，它就能 正常的产生这个润泽这个滑带，补充这个脏腑的功效。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呢，就是鼻窍。因为肺开窍于鼻啊，肺气足了之后啊，它这个鼻窍啊就通畅，然后呢身体就好。因为中医认为这个金水是相生的，金生水啊，金是代表肺气，肺水呢是代表肾。一个人肺气足了，肾气它自动就容易足。所以我们在看吃这个补肾呢，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呀，叫六味地黄丸，对吧？大家可能在座的有个别人也都吃过，六味地黄丸是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里边有一共是六味药哈、啊，六味药里边补肾的呢是占到两味，补肺的呢也占到两味。那个茯苓和那个山药啊，实际上都是滋肺气的。肺气足了之后啊，这个人气就容易往下敛，一敛下去这个肾精就足了。所以说补肺就是补这个肾虚了之后呢，肾精不足了之后，这个肺气也容易不足。肺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鼻炎。所以说呢，后面我会讲到，就是有一种不健康的，就是错误的这个理念呢，他说这个感冒之后啊，人体一发烧了之后，这个时候泻火的方式呢就是男女房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给泻掉，好像感冒就好了。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很多临床上的鼻炎啊，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肺里边有寒气的鼻炎，通常都是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不好。所以说呢，这个一个人假如说这个感冒之后还手淫啊、行房啊，特别容易导致这个鼻炎的发作，这是这个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肾气亏虚的人啊，这个鼻子也不容易通畅，这就是肾精亏虚所导致的这个头部的这七大类的表现。再往下看是胸部，再往下看是胸部的哈，胸部的主要是指的这个心肺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气短，第二是乏力，第三个是咳嗽，这都与肺有关系，因为肺跟肾啊是合在一起的。像这三种啊都是这个呼吸功能出现了问题。老人的这个咳喘啊，用中医的话讲，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肾不纳气，就是老人的这种咳嗽和喘都是就这个声音它是接续不上的，说明这个人的这个肾气也不足，把这个气也纳不下去了，它都是很肤浅的，很往上走的这种感觉，这都是肾中的精华不足。那么乏力、气短呢，这都属于肺气不足。咳嗽呢就是虚喘，这种现象比较多。再往下呢是腹部，腹部主要是在中医的脏腑里边对应的就是这个脾胃。脾胃重点啊是从两方面来看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好坏。第一个呢是食欲，我们都知道廉颇蔺相如啊，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人物，这个廉颇老了之后还很能吃啊，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廉颇老了之后他还可以食欲还非常好，说明这个人身体还不错。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它消化吸收能力还不错，体格还是很强壮的，还可以出征，然后打仗啊、作战啊，这都没问题。这是从食欲来看。然后大便呢，一个人要是大便通畅，而且那个成型的话呢，说明这个人的这个肠胃运化功能很好，很不错，脾胃功能就强健。假如说一个人的肾精不足，我刚才第一讲的时候讲的哈，一个人肾精不足的，冲脉的气就虚，冲脉的气一虚呢，胃精啊，就虚了，多气多血的胃精就虚，胃精一虚，它就有这么几个表现，就是脾胃功能差，第一个呢就是腹泻，第二个呢就是食欲差，不爱吃饭，由此所连带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非得吃那种刺激啊、辛辣的这种食品啊，才能打开胃口，才能吃得下去。所以说呢，脾胃啊、脾肾啊，通常都连带在一起。这在临床上这种现象太多了。我在遇到着将近500多个那种伤经的那种案例哈，至少有300个 甚至更多，至少有300个这种患者，通常都有腹泻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肾气一伤了，尤其是肾阳一伤了之后，阳气运化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弱了，这到脾阳也伤，脾阳一伤，脾胃不健运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就是无法把这个水谷精微啊给它充分的化合吸收和运化，这个大便啊就容易稀，容易溏，容易那个腹泻，然后那个脸色也容易黄，然后没有劲儿，那个身体瘦弱。所以说脾肾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土，一个是水，两个是合在一起，就是水土。水土不服啊，实际上在中医的身体上的这个表现呢，就是脾肾不和。这是喜欢吃辛辣的食品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几乎是整个北方地区啊，以北京作为这个代表的，从近20年开始，北京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我看那个文献，还有问以前的人啊，北京人是喜欢吃黏黏糊糊的那种，像那个驴打滚啊之类的这种小吃比较多。后来呢，近几年来呢，成都、四川，风味特别多了。我们看到大街上这种，成都小吃的这种牌子特别多，说明大家喜欢吃辛辣，喜欢吃辛辣，说明这个胃气已经不足了。胃气不足的再往前推呢，肯定就与伤精有关系，一个是熬夜，一个纵欲，再有一个呢就是发脾气。人越容易发脾气的人，他越喜欢吃那些辛辣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人的内心和外向永远连带在一起，一看外面就知道内在是什么。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思路啊，他就特别好，他叫做揣外而知内，通过外在的表现直接看到他内在是什么状况，写的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我们看一个地区的这个饮食结构的这个变迁，往前推啊，就能推出这个地区的人的身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身体是什么样呢？再往前推，就能推出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越是大中城市，辛辣的食品就越流行，不仅是辛辣，还有烧烤，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味道特别厚重的这种食品，才能激发起人的食欲。在中国的养生的这个概念里边，什么样的食品是养生的呢？是清淡的食品养这个脾胃，对身体好。凡是肥甘厚味，就是这些刺激性的味道特别重的，味道特别厚的这些东西，对这个身体都是有损伤的。黄帝内经的话叫做肥甘厚味足生打钉啊，就是这些东西吃到后来啊，对身体都会留下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大丁不一定是指的这个疮疤，而是指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可能在座有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哈，就是一般来讲，人在房事之后啊，房事之后的当下，他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胃里边会有饥饿感的。而且一般来讲，这种饥饿感呢，用吃东西是满足不了的，没法解决，吃再多东西也感觉到饿，肚子里边发空，这就说明胃气不足。那么房事之后的第二天，一般来讲胃口就不容易开，就不容易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吃麻辣烫，就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烧烤啊，这些东西的生理上的原因。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哈，但是我所观察到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这个因素所导致的。那么这是腹部的表现。再往下讲呢，就是腰部，因为腰为肾之府，黄帝内经讲，那么肾气虚呢，这个人就容易腰痛、腰酸，腰呢就是无力，这些表现就容易出来。这个表现是不分男女的，男子女人都有。很多女人啊，肾气亏了之后，这个腰酸腰痛的特别明显。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躺在床上，感觉腰好像这块非得需要一个东西垫一下，不垫的话那块就感觉空落落的，好像不实诚，这种感觉平躺着没法平躺，这就是伤了这个肾经的一个表现。我们都知道这个腰之所以这个疼啊，主要因为这个腰椎啊，就是摆的位置不对，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再就是肌肉的劳损。那么这都是外在的哈，身体的这个层次呢是由外而内的，外在是筋骨皮，内在是精气神， 精气神重点就是指的脏腑的这个精气神。一个人要是脏腑充实的话，他这个内脏是充盈的，是饱满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肾就是这个骨骼和肌肉呢都是比较饱满圆润的。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七八岁之前这些小孩全身的这个肌肉啊都是圆乎乎的，小手呢都是肉嘟嘟的，就是那种感觉。这是什么呢？这是他那个内脏的气充盈，然后把这个筋骨撑起来了。人老了之后呢，这个全身的筋骨呢就是这个皮肤就开始松了，然后那个全身的肌肉啊细胞也都不饱满了，就干瘪了，内脏呢这个运化功能差了，撑不起这个身体的气血来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来讲啊，养生啊很重要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内家拳非常重视站桩，因为身体一站桩呢，这个气一沉下来之后，整个全身的这个脏器它就撑拔开，把这个脏腑给它那个强壮起来，脏腑一强壮，外在筋骨皮它自然就强壮，这是由内而外的。所以中国人把这个拳术啊叫做内家拳，就是锻炼内在的。那么现在的那些西方的运动呢，通常都是锻炼的筋骨皮，都是锻炼的这个肌肉啊，什么这个心血管，实际上他也运动不了心血管。我知道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健美明星，在50岁之前心脏就做了3次手术了。那种西方的运动方式是让这个气血运行的越来越不通畅，越来越僵硬。从中医的眼光看来，那种跑步啊，还有竞技性的这种运动啊，总之就是让这个心率增快，然后这个呼吸起伏波动增大，然后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都对身体不好。中国古代的这个锻炼方式，无论是八段锦还是那个五禽戏还是易筋经啊，这三种方式都是让这个人的呼吸变得深长，心态变得平稳，全身气血流通的特别好。西方的运动方式跟东方的运动方式完全截然相反。这都是题外话哈，在这里面呢就是提醒大家，在锻炼身体的方式最好是由内而外的这种锻炼方法。流传到现在比较成熟的锻炼方式呢，就是内家三拳的锻炼方法，就是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这三种方式的最初的打基础的方式大约都是一样的，都是先通过站桩把这个内脏给它调整好，内脏调整好了之后，再通过那个锻炼这个外头的这个那个拳架，把这全身的经络气血给它打通，然后身体恢复到这个婴儿状态。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孩的这个脊柱，它是一节一节竖直起来的。人上了岁数，这个腰就慢慢开始弯了，腰就慢慢开始弯了。腰只要一弯了之后，这个督脉的气就不通畅，督脉气不通畅，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力就减弱，寿命就短。所以我们观察这个那个日常生活呀，凡是腰板特别直的那种老人，通常寿命都比较长。凡是很早就开始弯腰驼背的，通常他那个督脉啊就容易不通，然后身体就容易差。那么锻炼这个中国古代锻炼方式呢，内家拳的站桩呢，一开始就是得把这个脊柱给拉直，就是那个通过这些方法，站桩的这些姿势，把脊柱拉直之后，全身的经脉通畅了，任督二脉的气开了，这个身体就好了。用了这种方法来达到养生的这种目的，这都是题外话哈。所以说这个腰呢是非常重要的，这都是这个肾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归藏的部位。再往下呢就是阴部，在男性来讲，肾气不足，肾经亏损呢容易阴痿，古代的词叫阴痿哈，古代的病名叫阴痿。这个阴痿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阳痿，就是性功能不好，男性的性功能不好。第二个问题呢是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要么就是肥大，要么就是发炎。肥大的话呢就会出现隆闭，就小便滴滴答答出不来，这是第一点。那个前列腺要是发炎呢，就是小便发热呀，会疼啊，会流血啊，这些表现，甚至出现血精啊，这都是前列腺出了问题的这个表现。然后呢小便呢容易淋漓不尽，这都是男性方面啊。女士方面呢，女士也有伤经啊，过会儿讲会讲。 女士伤经呢会导致这个宫寒，然后出现白带，而且白带的这个色呢是清晰的，又清又晰的，这是阴部的外在表现，这都是伤经的这个外在体现。再往下，伤经的表现就是下肢。叶天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若子向老啊，下缘先亏。”人老是从腿先开始，下肢呢，这个肾气不足呢，也是从下肢才先开始体现出来。下肢的就是无力、膝关节疼痛，这叫做腰膝酸软。通常的腰啊跟膝盖都是连在一起的，腰和膝盖酸软呢，就提示这个人肾气就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很多现在青少年，这两条腿特别细，而且走路摇摇摆摆、漂浮不定的，你就知道这种人通常都是肾气不足的。我回头会讲一个中风32岁的案例，他就是两条腿特别细，啊，小便特别频，这都是元气不足的表现啊。所以说呢，我们锻炼身体呢，你看这个中国古代的锻炼方法呢，大多数的锻炼方法都需要半蹲，但是它有要求啊，这个膝盖啊不过脚尖，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膝关节炎的问题。要半蹲，这个盘这个架子，把这个气完全拢到这个腿上来，这个身体就健康。所以我们看这个孩子呀，小孩啊，这个在7、8岁的时候啊，就是从出生一直到12岁之前，这个孩子走路他从来不正经走，通常都是一边跑着一边走，对吧？为什么？因为小孩的阳气全在腿上，他那个时候肾气非常足，他那个走路他都不好好走，他喜欢一边跑一边跳，然后疯着那样走，因为他那个阳气足。等到了10几岁的时候就喜欢快步走了，20多岁喜欢快步走，然后走路比较有力。等上了再上一些岁数，40岁的时候就走路就没有什么劲儿了，然后全身好像很沉重的样子。再到了70、80岁就得拄拐杖了。你看这一生的这表现，这个腿啊表现的就非常明显，这个腿的这个筋骨的强弱就表现的很明显。所以中国古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锻炼方式他都特别有目的性，就是让你半蹲，然后把这个气血运到这个腿上来，让这个腿部的筋骨啊越来越柔软和有力，这个身体就好了。所以练武术啊，尤其是内夹拳，它有一个课题，就是它有一个预备性的练法，就是压腿啊，就是把这个腿部的筋完全拉开，拉开之后足六经只要开了之后，这个人是不会生病的。所以很多人通过练拳呢，就把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病啊全都给练没了，就是这个原因。这都是题外话了。但是肾气不足的人嘛，这个腿啊就容易无力。那么肾气不足的人在练拳呢，那就很危险了。本来这个骨髓液就不充盈，然后又整天处于半蹲着的状态，那这个膝关节就很容易发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那个年轻人哈，就是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很容易得腿那个膝关节炎的这个原因。也喜欢运动，也喜欢练练拳啊，打打武术啊这样的，但是那个膝关节都容易出问题，而且腰椎容易出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保存住这个肾经，因为武术啊，它与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道家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内家拳，它直接走的是内丹的路线，它是给内丹那个修炼啊，就是锻炼身体，它是打基础的。这个内丹修炼的一个前期的工作呢，就是炼精化气，就是这个身体的气先得固住，然后才能把全身的这个经脉给它打通。假如说这个人在练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事项的话，这个腿啊腰啊都容易出问题，而且会出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下肢。那么老人，我们看到公园有很多老头老太太喜欢打太极拳哈，养生，但是很容易练出一个问题，就是叫太极膝，就是本来膝关节还没事，练了半年太极拳之后，这个膝关节开始酸开始疼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这个膝关节炎，对不对？甚至还有骨刺，那个骨质增生了，这咋回事啊？怎么练太极拳还把身体给练坏了？问题不在太极拳身上，而是在于您的姿势上。很多人的这个练太极拳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他把太极拳练成太极操了，不是拳了，太极拳得练出内劲儿，就是练出这个丹田气。很多人只是表演这个动作，丝毫没有那个固住这个丹田。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固住还没事，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个姿势不对，它处于半蹲状态吧，这个膝关节还过了这个足尖，膝关节只要一过足尖，这个膝关节承重的这个力量就比平时要大很多，时间长了老年人肾气本来就亏，那就更容易发炎了，经络就不通畅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环节上呢，肾气不足啊，肾精不足啊，就容易影响这个下肢的这个柔软度和那个有力的程度，这是下肢。再往下呢，就是足部，肾精不足，由浅到深，这个足部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这个表现。第一的是凉，就是脚开始发凉了。第二的再往下呢，就是冷，冷再往下呢，就是麻，麻酥酥的，又冷又麻。然后再往下讲就是目，失去知觉。一旦你失去知觉呢，假如说有糖尿病啊，那就很危险，就很容易得到坏疽这么一个病，后面我会讲的。得了坏疽呢，结果就很惨了，就得截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青岛讲课的时候，第一的案例就讲了这个案例，因为这个最有代表性，也最能警醒人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手和脚都是温暖的，人身体不好了，那个经脉不足了，上了年岁之后，手脚就变得凉了。手脚一凉呢，就代表你的气血运行的就不通畅。你看我们看这个小孩啊，冰天雪地啊，去外面去那个玩雪打雪仗，这个手脚都是通红的，他永远不会感觉到冷，因为他阳气足。人的这个阳气一旦撤的时候，他先是从手脚开始往回撤，特别是通过脚开始往回撤，一点一点推到膝盖上。所以很多老年人呢，脚就不温暖了，膝盖以下呢，凉飕飕的。我上次质疑老太太话讲，就是，膝盖以下凉飕飕，特别容易进风。这就是这个阳气开始往回撤了。这个人的阳气一点一点撤，只要撤到这个腰部以上啊，这个人，用古代的话讲呢，就是半条命就已经进了土里边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通畅这个身体呢，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肾经保存好，第二点呢，就是要让下肢的经络通畅。所以古人他是非常有办法的，他怎么有办法呢？他就，你看西方人睡觉之前是洗澡的哈，但是中国人没听说哪个人睡觉之前天天洗澡，他都是洗脚。为什么洗脚呢？他是用热水来温泡这个足啊，用热水的这个热力把这个足的这个经络给它通畅开，然后呢，把全身的这个虚火呢收到足底，收到，说白了就是收到肾经里边去，这个人睡眠又好，经络又通畅。所以中国古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那个养生方法，包括生活习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在座的呢，都要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信心，因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是经得起人的考验的。都用了这么几千年了，用了好几百万亿的人的生命堕落验证了，他留下那点东西全是精华。我们这个时候假如说对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没有信心，天天就是跟着西方的这个思路走的话，到了后来大家注意哈，西方人已经开始重视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包括韩国呀、日本啊，还有欧美啊，他们都开始重视中华的这个文明，但是我们本身中国人却没有重视。那个时候呢，可能很悲惨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向老外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很那个令人悲伤的一件事啊。这是足部。再往下呢，就是严重的就来了，就是疾病了。疾病的表现呢，第一个是糖尿病，这个人是非常有代表性，是男士，40岁得了糖尿病。糖尿病在古代的名词叫做消渴，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嘛，以口渴为主啊，而且消耗全身的这个精华，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叫消渴。三消，上中下三消，上消呢是肺， 中消呢是脾胃，下消呢是肝肾。上消的表现，典型表现就是口渴，中消的表现，典型表现就是容易饥饿，吃得多。下消的典型表现呢就是小便多，小便皮，而且呢是脚是发凉的。我遇到的这个男子呢40岁，他的表现呢是糖尿病，他是以下消为主的，脚凉，阳痿。找我看病的时候重点是治疗阳痿。阳气呢，人体的阳气啊以固密为好，就是人的这个阳气要往下固藏住，身体才能好。假如说这个下消呢，通常都是这个阳气固不住了，所以叶天士他说，他是弱子相貌下